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阿弥陀佛。上个单元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三界六道跟解脱果的关系，那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跟各位介绍圣文菩提他最主要的修学的一个法门，就是所谓的四圣谛。四圣谛法门就是说，第一个叫做苦圣谛，第二个叫做苦集圣谛，第三个叫做苦集灭圣谛，第四个叫做苦集灭道圣谛。那为什么说这个四圣谛要称为圣谛呢？这个圣谛的意思是说，这个谛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法界里面的第十之理。那什么是第十之理呢？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圣谛的内容来跟这个法界的事实来验证，可以验证出说这个是法界里面确实的道理。不管你在这个东方或者是西方，你去验证这个道理它都完全成立的，乃是在十方的世界去验证它都一样的成立。所以这个叫做第十之理。那为什么它叫做圣谛呢？圣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十之理它可以让一般的众生可以超凡脱俗，可以让一个众生，让一个凡夫从凡夫的这个状况呢，因为修学的这个四圣谛的道理之后，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解脱的贤圣，因为他可以让一切的众生成为贤圣，所以他就叫做圣谛。所以修学四圣谛就是要让众生能够超凡脱俗，可以成为解脱道里面的贤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四圣谛里面的道理。第一个所谓的苦圣谛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些法界里面，大家在这个三界六道中轮转的时候，要来观察说这个法界里面在这个三界六道之中它是有苦的，而且这种苦呢它是有这个从里里外外都是苦。所以说在讲这个苦圣谛的时候呢，就是要从这个粗糙的来观察到细微的。所以在这个苦圣谛里面有说三苦、五苦还有八苦，就也就是说从 比较粗糙的，然后观察到比较细微的。譬如说三苦就是所谓的苦苦、坏苦还有行苦。那五苦呢，就是说第一个诸天之苦，第二个是人的苦，第三个是畜生苦，第四个是恶鬼道苦，第五个就是地狱苦。那另外也有一种五苦的说法是说，第一种苦是生老病死苦，第二种是爱别离的苦，第三种是怨憎会的苦，第四种是求不得的苦，那第五种是五圣因苦。那如果说这种五苦再把第一个所谓的生老病死苦把它拆开来，拆成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啊，分成四种苦，再加上后面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圣因，这样加起来就是八苦。也就是说，从原来的三种苦，然后慢慢的越来越观察细致，然后最后观察到它详细的内容，那最后就可以把三界里面的整个状况，完全去用苦圣地的道理去验证。那我们说，什么叫做苦苦呢？苦苦的意思就是说，它确实是苦啦。如果我们大家把这个苦苦的这个现象呢，拿来问每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来同意说，这个确实是苦啊。譬如说生病，所以生病的这个病苦呢，确实是苦，绝对没有一个人说他生病是很快乐的，所以这就叫做苦苦。那苦苦那确实是非常苦哦。譬如说，如果有人生了病，结果找不到好的医生啊，或者是现在的科技呢不能来解决这样的疾病，那这样的话，生病的人他就要承受很多的身心的痛苦啦。所以碰到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呢，求生不得啊，求死也不得，所以说那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苦苦的内容。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坏苦。坏苦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人生活在快乐的境界里面，他最后也是会产生苦的。譬如说在人间里面我们说夏天吃冰淇淋好了，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吃冰淇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清凉而且很甜美，可以消暑。可是当我们吃第一个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可是我们吃第二个呢，就没有像第一个那么快乐了。那我们吃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之后，可能吃到最后全身发冷啊。那个时候，如果还要再吃第六个或吃第七个，可能就觉得痛苦了。那所谓的坏苦，就是说它的这个境界呢，它是一直在变化，而且它的快乐程度一直在减低，乃至最后，它会成为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坏苦。人间有坏苦，事实上比人间好的诸天也有它的坏苦。譬如说在天界里面，天人共享娱乐可是虽然共享娱乐，那个宴会再怎么美好，最后也要结束那为什么要结束呢？因为它也是有坏苦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些天人相处在一起之后久了太熟了，腻了，他就要怎么样呢？把宴会结束，他要找其他的天人再继续共享娱乐所以这个也是坏苦那继续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行苦。虽然这个行苦是放在第三，可是在前面的苦苦跟坏苦，事实上也有行苦在里面，只是因为苦的境界太强烈了，所以说在苦苦里面呢，只说苦苦，不说行苦。那在这个坏苦里面，也是因为这个坏苦强烈，所以就不说行苦了。那我们说什么是行苦呢？行苦就是说，在一切的境界里面，假设有人修这个禅定，那他在打坐的时候，他这个发起的这个清安的这个境界那在这个清安的境界里面，他可以发觉说，这个清安一直持续没有变化而且一直可以延续下去那个境界一直都很美好他就 不觉得有苦，有苦啊，所以没有苦苦，那也没有坏苦啊。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境界里面，他是有行苦的，只是因为他在变坏的时候，他还太维系了，所以不发现。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他还是有行苦。怎么说呢？譬如说，一个人如果他打坐，可是他在有怎么好的这个清安境界，他终究还要下坐，还要去睡觉。那为什么他需要去睡觉呢？那就是因为在他的清安境界里面是有行苦的，表示说他当他在打坐的时候，当他的意识境界再继续领受这个清安快乐的时候呢，是他的意识是继续在生灭变异，生灭变异，因为生灭变异，所以说呢，意识他会疲劳，那疲劳之后，他还是最后要下坐，然后去休息，去睡觉。所以表示说，在这个清安的那个喜乐状况之下，他还是有行苦的。好，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法界里面，就是有这个最三个主要的这个苦苦、坏苦还有行苦。那我们来观察，在这个无苦里面，六道里面也都一样。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举了诸天里面，事实上它也有苦。譬如说，最后要死亡，那就是死苦啊。那它有坏苦啊，我们刚刚已经举例了。所以说，在这个天里面都是有这些苦的，那何况其他业道呢？好，那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下，在这个五苦跟八苦里面，在这五苦里面或者八苦里面有所谓的这个爱别离啊，爱别离苦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苦。一般的爱别离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啦，我们的这个亲人啊，虽然非常的恩爱，可是最后总是要分别啊，要能够最后还是要别离啊，然后别离之后就产生了苦，这个是粗糙的粗糙的苦。那在声闻菩提里面所说的爱别离苦呢，那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五阴产生了贪爱，最后呢这个贪爱呢因为不能达到，所以最后因为分离的关系，所以说也是会产生苦。譬如说我们贪爱什么呢？我们贪爱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我们贪爱我们的五根啊。那我们的五根呢，终究还是要跟我们爱别离。譬如说我们的眼睛，虽然每个人都很爱护它啊，因为那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可是当我们年纪慢慢长大了，即使没有病慢慢年纪变大之后，开始变老了之后，视力也会减退啊，有的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老的时候又有远视，然后最后呢，终有一天视力就会变差啦。当我们的视力变差的时候，那个美好的那个视力呢，就跟我们爱别离了。所以要谈到这个八苦的时候，除了粗糙的苦要观察之外呢，还要观察到比较细致的跟我们的身心有关的这种爱别离苦也要观察。所以说当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里面有一位阿那律尊者，他因为佛陀的苛责他懈怠，所以他努力用功不休不眠，结果呢眼睛就弄坏了。那当这个眼根弄坏之后呢，就跟这个可爱的眼根呢爱别离了，那这个也就是苦啊。好，那我们从这个三苦五苦还有八苦就可以来观察到说，在三界六道里面都有这些苦。那如果说碰到不好的境界譬如说院证会就在谈说如果这个根不好结果碰到了，那就是院证会类似这样子。那我们这样观察之后，就会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在三界六道里面都不离这三苦五苦八苦，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一切皆苦。所以声闻人 他们就要观察说，在这个法界里面，在这个三界里面，没有一处是可乐的，一定都是有苦。那观察了苦圣地之后呢，就要进入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呢？苦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导致这个苦呢？这就是苦集圣地所要探讨的内容。那为什么会有集呢？事实上是跟如来藏有关系，因为如来藏就因为众生的贪着，你喜欢这些五根，他就帮我们出生的五根。所以说声闻人他也基本上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说他就会观察，他会听从佛的所说，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五音呢？为什么会有色音，会有受音，会有想音，会有行音，乃至会有识音呢？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呢都喜欢这个五音。譬如说我们喜欢色音，喜欢觉得身体是有力气的，喜欢将来再获得一个有力气的身体。天人他也贪着他的这个色音啊，譬如说他的色音可以有他因为是天生的关系，所以他可以飞行，所以天人喜欢这个天生啊。人类喜欢身体能够追赶跑跳碰，因为这样的贪着，所以说我们就人类呢想要继续获得一个色身，天人想要获得一个天身，所以如来藏呢就依于众生的这种贪着，就帮众生出生的色音，人间就出生的人间的色身，在天呢就出生天身。那我们对于受音也贪着啊，譬如说每个人都知道说生气，说很讨厌生气，可是既然生气是一个很令人厌恶的事情，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生气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气的这个受，不快乐的受也有贪着，那这个就是受因。譬如说如果生气是那么可厌恶的，而且还伤身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一生气的时候马上知道，马上就停止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可厌恶的境界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人在生气的时候要一直生气下去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人都很贪着这个不快乐的境界，很贪着这个不快乐的受因啊。所以受因是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可是有时候我们人呢就是贪爱这种受因，所以这是贪着啊。那想因呢？我们想因我们也很贪着，我们贪着什么一下要吃饭，一下要睡觉，一下要去运动，一下要去修行去休闲或者是旅行等等。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所贪爱的想因啊，就是因为有这些想因，有这些愿望，所以如来藏又帮我们出生了五音，来继续来产生这个响音，再继续在六道里面呢继续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响音。那什么是行音呢？就是我们可以行来去止，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从一件事情做到另外一件事情，那也是我们在贪着这些事情的内容跟它的意义啊。所以声闻人就观察到这个地方，所以他要把所有的行因完全把它灭除，所以要他把这个身行灭除，要把口行灭除，乃至要把意行灭除。所以声闻人他在修学的时候，不只是要把这个人间的所有的行灭除，乃至要把三界里面所有的行都灭除，乃至要把意识的行都灭除，所以要修最后修正这个超越四禅八定的这种灭尽定。因为在灭尽定里面，声闻人跟死人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声闻人他还活着，可是死人是死掉了。所以说在灭尽定里面，他就把这个身口意行都把它灭除，可是意根的部分呢他还没有完全灭除。好，那四蕴呢？四蕴也是我们能贪着的所以说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有情 最贪着的，譬如说势力，势力就是因为我们很贪着，所以说我们才要继续获得这个眼根啊。那耳朵也是，鼻子也是，舌头、身体都是，因为它有种种的了别性，因为这个了别性是我们所贪爱的，这叫做四受因。所以说这个苦集圣地就是观察说，苦的根源就是从这个贪爱而来。所以要灭苦呢，不是把苦直接灭掉，而是要把贪着灭掉之后呢，如来藏因为众生不再贪着于五阴，所以如来藏就不再帮众生出生五阴。因为不帮众生出生五阴，所以五阴就于未来世呢不再出生。那最后呢，于未来世成为不生法，就成为如来藏独存的境界，那就是叫做入五阴涅槃。那这就要探讨到说，那集如何灭呢？就是谈到苦集灭圣地。苦集灭圣地就是要说，在观察这个五阴，观察这个五受阴的时候，能够观察到说，这个五阴它本身它的过患，因为只要有色身存在，有色存在，那就一定有它的过患，因为呢有色存在之后呢，它最后一定要病、要老、要死。那心的部分也是一样啊，只要有受想行识，有这个心存在之后，它最后总是要坏灭，总是要有苦的产生啊。所以说，在苦集灭圣地里面，就要来探讨说五阴它的过失、它的忧患，然后最后要把五阴的贪爱完全灭掉。灭掉了这个贪爱之后呢，这个苦、这个五阴就不再因为五阴的出现而再有苦了，那就叫做解脱于三界六道。那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虽然声闻人他把五阴的贪爱灭除，最后让五阴不再出生了，可是这个五阴灭除不再出生之后，并不是变成空无，而是一定还要有一个如来藏的存在，使得一切的因果能够在，譬如说这个出果人能够证得这个出果的时候，最后能够解脱于生死啊，要经过七世才解脱生死，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如来藏作为背后的一个支撑。那我们还要来说，那不是只有这个苦集灭圣地而已，还要有苦集灭道圣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声闻人他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办法成为即解脱，也不能成为三明六通阿罗汉。那这个时候呢，他还要继续修学，那他还要继续过他的生活，才能够往上修学。那这个时候他就要依于八正道的道理，他来继续生活。那所谓的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第二个是正思，第三个是正言，第四是正行，第五是正智，第六是正命，第七是正智，第八是正定。也就是说，声闻人他虽然实证的出果以上，可是因为他还要继续在人间生活，来让他后面的道业能够继续往前迈进。所以声闻人他还要依于这个八正道的道理，他要继续在人间生活，然后随缘来度众。那这个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正见，他就是要依于前面的这个四圣地的这个道理，来继续观察在法界里面的种种的苦，然后观察种种的集，然后要把这些集完全把它灭除掉。那他就要继续在这个生活之中来过他的生活，然后在随缘度众之中把种种的苦的这种贪着然后把它完全灭除。那灭除掉之后，他才能够完全来实证声闻菩提的所有的果证。所以说在苦集灭道圣地里面，就是要继续依着这个八正道的这个道理来过所谓的中道的生活。所以这个中道的生活就是不苦不乐的这种生活。 不会去这个追求快乐而产生贪着，可是对于苦他也不拒绝，所以声闻人他也不会忧患。为什么？因为他会观察说，即使我有障道因缘，这些障道因缘他也是不坚固的，因为他一定是因缘和合，因为因缘和合的关系，所以说这些障道因缘最后也是会坏灭。所以声闻人他在生活之中他不忧愁，可是他也不会去贪着，所以他最后就可以顺利解脱，而能够解脱于生死流转。那我们这一节就是跟各位来简介四圣谛的基本的内容，就是苦集灭道。那这个苦集灭道也是依于出世间的因果，所以说背后也是有如来藏来让他的解脱果可以在一世一世之中可以最后完成。那下一次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所谓的三法印的部分，那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阿弥陀佛。